世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。
我是方伟爱，今天是我们一块来看圣经，也就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。那么我们今天会看的是出埃及记第25章。我们从出埃及记25章起，一直到出埃及记40章，这里是有关神圣的敬拜的内容。那么首先25章到31章是有关会幕的指示，那么32到34章是指出了一些的敬拜啊，包括金牛犊啊等等。还有呢，就是35到40节是讲会幕的建造。上一回节目时间我们已经是进入了25章，我们看到了1到9节的收据材料啊，有关会幕的指示、收据材料，以及约柜和施恩座，还有放陈设饼的桌子。那么陈设饼的桌子呢，我们只是开了个头。那么23节起呢，就有关桌子的内容了。那么23、24节，上一回我们已经看了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是看25到26节。25、26节经文说，桌子的四围各做1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新牙边，金的牙边啊。那么26节说，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，就是桌子四角的四角，四角上的四个角。那四个角是脚丫的角，那么四个角呢是方块啊，那个三角几何的角。这个桌子有四个环，四个角有环有杠可以抬，它是由祭司来抬的。那么29到30节就这样说了啊，要做桌子上的盘子、调羹，并奠酒的爵和瓶，这都要用金金制作，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，饼代表基督，所以桌子也代表基督。陈设饼桌子有丰富的含义，它代表供应，也是救恩的桌子。那么主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讲过一个比喻，就说到王的儿子娶妻，然后摆筵席，那受到邀请的宾客都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王就只好请那些在大路或者岔路口上的人来赴席。所以今天主的救恩也同样是为世人，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预备，凡是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领受救恩。陈设饼的桌子也是供应的桌子，它要供应人的需要。神是创造主，他为世人以及世上各种的飞禽走兽供应食物。不管你是怎么想啊，实际上你每天你都从神那里得到供应，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真理，更不懂得感谢神。那么这个桌子也代表主的圣餐啊，刚才我们说桌子代表基督是吧，代表基督，饼也代表基督，这两个都代表基督。桌子呢，陈设饼的桌子是供应的桌子，这个桌子也代表主的圣餐，就是主上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，那是专为信徒而设的。所以陈设饼桌子代表基督，是信徒属灵生活供应者。陈设饼的桌子是用皂荚木做的，也是包上金金的。那么23、24节就讲了这个内容。我们讲过皂荚木代表基督的人性啊，这个木料是地上出产，同样我们的主拥有世人一样的身体， 他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，金呢代表他的神性。可是金子不是地的出产呢，金子是从土里挖出来再经过提炼。那基督的神性不是属地的，他是神，他是从荣耀中降临的。桌子摆设十二块饼，那通常这个桌子和饼啊是看为一个整体，就像我们说从主的桌领受圣餐一样。这个饼在每个安息日要更换一回，更换的饼呢要把它们吃掉啊，是由圣所里的祭司的家庭吃的。不过这个桌子不像玛哪那样的预表基督，玛哪预表基督是生命的赐予者，耶稣自己这样解释，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啊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然后呢在啊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陈设饼也代表基督是生命的供应者，永恒的生命是神赐的一份礼物，那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玛哪所代表的。凡是接受，凡是领受玛哪的人，就是领受永恒的生命。不过这个永恒的生命呢，还要靠一种特别的食物来供应他，帮助他长大啊，给他有力量。那么陈设饼就代表基督是这种特别的食物。凡是领受陈设饼，凡是领受基督的人，在他们永恒生命中就得到丰富的供应。那么这就是啊，我们看到的啊，陈设饼和桌子了。那么接着呢，至圣所里啊，至圣所里我们看到除了有约柜法版，在圣所里还有三件器具，就是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和香坛。陈设饼的桌子有丰富的含义啊，主代表基督的供应，那么也代表救恩，饼代表基督是生命的供应者。现在我们再进深一层的看这个饼是用什么做啊，它的含义是什么。利未记二十四章那里对陈设饼的制法有详细的记载，这个饼是用磨过的细面烤成，而且是不带酵。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节说，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，每饼用免疫法十分之二。然后我们再看啊，除了刚才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啊，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节之外，我们再看一个，那就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二十七节那里，耶稣基督在悲伤里头曾经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，父啊，就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里呢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受到火一般的痛苦和审判。这里记着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基督后来呢，是带着全新的生命从坟墓里出来，因为他的灵魂不见朽坏。那么现在他过一个复活的生活，他是信徒的陈设饼，使我们的永恒生命得到喂养和供应，使我们能够长大。所以基督徒是靠基督的供应而活，因为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不过今天很多信徒他们的问题是不靠基督的供应，所以生命长不大。我们必须要靠他的供应喂养才能长大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啊，原文是做肉体来认人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我们不再凭肉体认识基督啊，他是我们永活的基督，我们要靠仰望他的供应来长大。那第二件器具就是金灯台了。金灯台 记载在25章的31到40节。那么从这个经文里头啊，我们就看到关于这个灯台的构造。那灯台的构造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会跳过去。我们直接到40节那里啊，就说啊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。每一件会幕里的所有的器具啊，神都有详备的安排和指示。那么在会幕所有的器具，恐怕是灯台最能够完全描绘出基督。灯台代表基督像金一样纯洁的本性，也表明他的神性。灯台就是代表基督是神。我们信徒对神的信仰啊，应该好像在光明中行走那样。我们说过陈设饼，也知道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喂养。你要是参加教会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灵性的喂养，而是听听别人谈一点社会问题，或者听听别人对这个某某书的看法，或者是去玩玩啊，或者说认识认识人，那你就不是去参加敬拜。你这样就会失去了聚会的意义，你只是参加一个聚会而已，那跟社会上普通的集会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所以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你应该好像来到陈设饼的桌前，从主那里得到喂养。不过你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你也要在光明中行走。基督是光啊，那是圣所里灯台所象征的。如果你想得到自然的光，你会跑到会幕外边去啊。你想得到灯台的光呢，在那样的光中行走，你就得进到会幕里来。约翰福音1章9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那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你会发现有的人常常想从别人的话语里得到辅导，得到帮助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人的话语甚至再高深的这个哲学家都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帮助。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8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啊。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2章8节啊，要谨慎，真是要谨慎。人的道理并不能帮助人。基督并不是用什么理学来帮助人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在他没有黑暗，他是用真理来帮助人。所以灯台实际上是啊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代表了基督。他是用一块金锤成，他经过锤炼又经过雕饰，他有一个主干，然后从两旁分出3个枝子，一共有6个枝子，加上中间主干就有7个枝子，每个枝子上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花的顶端就是盛油的地方呢，那里就是灯盏，给祭司点灯用。每个枝上的杯像杏花的形状，就叫人想起亚伦发芽的杖啊。那根杖本来像枯死一样的干的，后来竟然发芽了。那一根发芽的杖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基督不是因为从死里复活而成为神的儿子，他实在在永恒里就已经是神的儿子，只是他从死里复活是再一次的向世人确实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亚伦是神所选召的大祭司，他这个地位呢是从那根发芽的杖所证实。同样基督的复活也证实他做祭司的职分。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有人的本性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罪。但是他当祭司的根据是由于他的神性。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献祭赎罪，而基督本是神，可他却成为人，现在他成为代表的人到神面前啊，就是说他是神人。神今天在父神右边，我们的主在父神的右边，他随时要帮助我们，为我们代求。他的复活证实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他当祭司的权利。灯台没有尺寸，你会奇怪为什么没有尺寸怎么做啊？ 你不要奇怪，因为你不能够去量神性有多长或者有多高，你不可能去量神的儿子，但他也是个完全的人，他的神性和人性永远不会混在一起。当他急着自己的神性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前，我们也看到他的人性流露出悲痛的感情。灯台使圣所光亮起来，那是敬拜神的地方。灯台使点着的灯发亮，那点着的灯也显出灯台的美。用来点灯的油代表圣灵。基督在约翰福音14:26指着圣灵说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当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遇见基督，但是是圣灵把基督向我们显明，就好像那盏灯啊，将灯台的美显出来一样。圣灵叫我们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来到世上，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。这就是出埃及记第25章的内容。有还剩一点时间啊，我们进入26章。26章呢，它的内容记载了造会幕幔子的法则以及造会幕束板的法则。会幕的幔子一共有4层啊，有海狗皮、红山羊皮、山羊毛的罩篷和绣花幔子。第一层幔子是30轴，宽10轴，高10轴。这一层是遮盖会幕四边的，就是幔子的边不和地面相接。出埃及记26章第1节就说了啊，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幔子很美啊，是由巧匠造的。那么跳到7-8节了啊，7-8节说啊，7-8节的经文说，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篷，每幅幔子要长30轴，宽4轴，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这几幅罩篷要连成1整幅。那么在第8节那里啊，每幅幔子长30轴，正好把会幕的顶和边都盖住。每幅幔子呢，用纽扣和钩钩住。再往下，我们跳到14节那里看，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篷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篷上的顶盖。那么这里第3层呢，用染红的公羊皮做，第4层用海狗皮，这每一层幔子都有它象征的意义啊。第一层用不同的颜色啊，第一层你看用白啊、蓝啊、朱红啊，还有紫色。这一层幔子在最里，外表看不见，它代表主耶稣啊。主耶稣基督是不被世界看见。啊，不被世界看见，世界看不到他，他只能给属他的人带来满足，所以信徒要敬拜他，因为我们不仅从他那得喂养，我们也要常常瞻仰他的荣美。大卫在17:8说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。基路伯的翅膀是由巧匠将他们绣在幔子上，这个翅膀底下也正是我们隐藏的地方啊，幔子底下，翅膀底下，我们要隐藏在那里啊，隐藏在那里。我们也在他面前俯伏敬拜，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。第二层幔子呢，那是山羊毛造的啊，幔子藏到地面。这一层幔子预表基督，他配为罪人的救主，他也象征基督的死啊。那么在希伯来书9:26说，如果啊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。这里的末世应该说是末后的时代， 基督已经向世界显现，他的死一次献上就将世人的罪除掉，这正是山羊毛幔子所带来的信息。那么第三层呢？第三层是染红的啊，就是十四节啊，染红的山羊，这个山羊皮做的，它预表基督的能力啊，预表基督的能力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基督是忠心服侍的，他把自己献上，在十字架被钉死，这一层幔子显示基督代替我们死，把自己献上来赎我们的罪。那么第四层它是用海狗皮做的啊，第四层是用海狗皮，海狗皮做的。那么虽然以色列在旷野走了40年，一直抬会幕，会幕最外一层幔子也历经不少风霜，但仍然保护在幔子里的百姓，这层幔子代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啊。会幕最里面那一层绣花幔子彰显了他的荣美，而最外一层幔子像耶稣一样，他无加行美容啊，海狗皮没有加行美容，没有的海狗皮你想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没有加行美容啊，啊，无加行美容不好看。以赛亚书53:2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就是说耶稣的外表并没有我们值得羡慕的，我们觉得不没什么好羡慕，但是我们要进到他里头，在他里面瞻仰他的荣美，世界看不见他，世界不像我们可以在他里头看见他的荣美。那15-19的经文就关于树板了。15-19说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树板，每块要长10轴，宽1轴板，每块必有2榫相对，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，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，2卯接这块板上的2榫，2卯接那块板上的2榫。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，也要做板20块。那么这些树板呢，是用皂荚木造的，那是一种啊很贱的木，到处都能找着，但是呢，它又是很坚硬的木料。坚硬的木料就不容易朽坏，那么这些树板都包上金，会木每边安20块，后边呢安10块，这样就把整个会木的范围围了起来，板跟板之间有环有栓把板连接起来。会木里每一件器具都代表基督本人或者他的工作，每一件物件每层幔子都代表救主的某一方面。会幕的栓把木板一块一块连接起来，就像神的圣灵今天把信徒联系起来一样，信徒必须由圣灵相联系，我们要在灵里头合而为一。遮盖会幕的幔子各有不同的颜色和特点，有蓝色啊，蓝色是属天的颜色，有朱红色，那代表基督的血，还有红蓝相混而产生的紫色，那是代表尊贵。红和蓝代表基督的人性，或者天或者与地这个相连接，紫色代表他是犹太人的王。会幕呢啊，会幕的树板环栓都是用金子包裹，那代表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啊。那么出埃及记26:31-32就说，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像基路伯，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，要使幔子 垂在钩子下，要把法柜抬进幔子内，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割开。那么这一层割开的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代表耶稣基督的人性，幔子挂在四根皂荚木造的柱子上，柱子包金，又安在银座上，这几样东西代表神来到人间施行救赎。那么神在这个人间施行救赎，这几根柱子的顶端呢没有柱头的啊，这个和会幕里的柱子不同。所以以赛亚书，你看以赛亚书53:8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耶稣基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他在世上只活了33年呢。这个进入至圣所的幔子是用捻的细麻做的，那么这个幔子代表了基督的人性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死的那一会儿，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幔子裂开了，这代表他的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分裂。幔子裂开就开通了进到神面前的路。今天我们只有急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自己也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急着死来拯救我们，他的死使遮盖至圣所的幔子裂开，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36-37的经文又这样说，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，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，彼此相对。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要用皂荚木为帘子，做五根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又要为柱子和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。这个门帘割开了圣所，那是敬拜的地方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外边呢是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。铜啊，在会幕里头选用的金属，那么越往里就是越是用金，在外边越往外是用铜啊，或者用铜包裹。那么铜我们也知道代表审判了。那么门帘隔开了圣所，那是敬拜的地方，也是安放金灯台、陈设饼桌子和香炉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今天不再用古老的方式来敬拜神，因为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因为幔子裂开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可以去敬拜，这真是要感谢神。好了，出埃及记26章我们就到这里结束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